加拿大將85家中國機構列入黑名單。以色列總統將同人質家屬一同前往達沃斯。中國去年 GDP 破5，智庫點出實際數據嚇你一跳。18國共同發布聯合聲明，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18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先聽一下三高代謝寶的客戶反饋。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謝寶的製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謝寶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謝寶四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謝寶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通过识别敏感的科研领域，并将特定科研机构列入黑名单，来保护国家安全。这个黑名单中的绝大多数，有85家机构位于中国。1月16日，联邦工业部长、卫生部长和公共安全部部长联合宣布了这个新政策。请看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一份联合声明中，部长们表示，加拿大主导的科研因为它的卓越性和开放性可能成为外国政府的目标，增加了科研和开发工作被盗用，损害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新政策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生效，到时申请联邦资助的加拿大科研人员将需要确定它的科研是否属于敏感领域，比如人工智慧、量子计算、机械人和生命科学等。如果项目属于敏感领域，就会要求任何相关科研人员都不能够隶属于指定的科研机构或获得这些机构的支持。如果科研人员和这些机构有某些关系，就不能够参与项目，否则这个项目就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资助。据指定的科研机构名单，目前有85间中国机构，其中包括属于国防和安全系统的大学，还包括被确定和这两间系统有联系的其他大学，比如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目前这个名单只涉及三个国家，绝大多数机构位于中国。该名单还包括12间位于伊朗的机构，以及6间位于俄罗斯的大学。这个政策文件表示，它只是针对机构，不针对国家。这个政策的重点是针对军事、国防和国家安全实体，它们可能对我们的国家的安全构成风险。它不针对任何群体或国家。该文件是这样讲的。加拿大政府在2023年2月宣布，它打算实施这一类政策。不久后的4月，联邦政府发布了科研伙伴关系国家安全指南，寻求更好地定位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政府资助者，以便对潜在的科研风险采取一致的、以风险为目标的尽职调查。政府表示，新政策的制定是与其他部门、加拿大联邦拨款委员会、加拿大科研界协商后的结果。政府官员表示，政策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生效，以便科研界有时间充分消化新的措施，并在需要时寻求替代的合作伙伴。官员们表示，他们目前没有外国科研人员可能适用于这个政策的准确信息。对于该政策是否会招致外交风波，官员们表示，这个政策针对的是特定的安全和国防实体，而不是特定的国家。在名单上的实体，如果研究领域不属于敏感技术的范围，亦不会受到这个政策的约束。 这个政策还包括一项机制，用来审查接受联邦资助的科研项目，以确保他们合规，同时还会对违例行为进行处罚，包括阻止科研人员获得资助、终止资助或要求回款。最近一名联邦法院法官得出结论，一名中国工科留学生有潜在间谍风险，不能够进入加拿大，理由是这个学生曾经在北京航天大学读本科，这间大学和中共的国防工业关系密切，现在这间大学已经在政府的科研机构黑名单上。这名学生叫李月康，已经被挖铁路大学机械与电机一体化工程专业的博士课程录取，他的签证申请被移民官拒绝，他上诉到联邦法院亦失败了，但是他个人没有间谍活动的前科。法官在判决中说，敌对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非传统的方法在加拿大或其他海外国家获取敏感信息，这个和加拿大的利益相冲突，法院对间谍的定义必须与时俱进。
据报道，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1月17号和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一起前往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以加大释放人质的压力。请睇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赫尔佐格的办公室说，他将在星期三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并举行一系列会议。此外，赫尔佐格办公室还表示，总统将继续以清晰和深入的方式向全世界各国领导人揭露哈马斯恐怖分子犯下的暴行细节。这次解救人质活动将会由彼得·蒂尔，一名德裔美国亿万富豪、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政治活动家 PayPal、Panatai Technologies 和 Founders Fund 联合主办。 Panatai Technologies 的联合创办人兼总裁 Alex Karp 将发表演讲，赫尔佐格太太米契尔将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丈夫埃姆科夫 Douglas Armhoff、 反诽谤联盟执行主任格林布拉特 Jonathan Greenblatt 一起参加小组讨论，探讨反犹太主义的话题。哈马斯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在去年10月7号从加沙进入以色列，杀害了1200名平民和士兵，并绑架了另外240人。根据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协议，约100名被绑架的人质已经被释放。据哈马斯管理的卫生部长，以色列随后对哈马斯控制的领土发动的空中和地面进攻，已经造成超过24000人死亡。目前加沙仍有大约136名人质，其中包括婴儿和老人，其中至少20人被认为已经死亡，其他的人质的健康情况亦岌岌可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如果没有一条通往巴勒斯坦建国的道路，以色列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安全。拜登政府一直在度左右权衡，既要长期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恐怖组织解救人质，同时亦对以色列为报复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号在以色列发动致命暴行而发动的战争造成太多巴勒斯坦无辜平民死亡而感到担忧。
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宣布，中国经济去年增长了 5.2%。 据荣鼎智库分析，由于房地产行业仍然在萎缩，消费支出有限，贸易顺差下降，以及地方政府财政受到重创等现实情况来看，2023年 GDP 实际增长率应该只有 1.5%。 请听报道。
中共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宣布，中国经济去年增长了 5.2%，其中最后三个月的总产值年增长率为 4.1%。 纽约时报1月17号报道，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高额债务、削弱了信心的房地产危机以及不断萎缩和老年化的劳动力人口都在拖累经济产出。 西方經濟學家預測中國今年的增長率將會是在 4.5% 或更低，這是一場可能持續多年的緩慢衰落，經濟學家稱之為長期停滯。《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短期內中國經濟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推動力，在今年全球經濟料將放緩的情況下，對中國出口的需求正在走弱。與此同時，長達幾年的疫情防控令到中國家庭備受打擊，政府亦沒有給予直接的財政支持。隨著就業市場走向低迷，居民消費情緒謹慎，民間企業暫緩新投資，境外投資者亦紛紛撤走資金。長遠來看，中國面臨一系列令人生畏的不利因素，包括人口迅速老齡化、債台高築和外部政治環境的不斷惡化，以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正急轉直下。經濟學家擔心中國可能陷入價格下降和需求疲弱相互強化的惡性循環。法國外貿銀行首席亞洲經濟學家 Alicia Garcia Herrero 說，中共可能還不明白如果通縮壓力變為常態，風險會有多大。數據公佈後，中國股市下跌，滬深300指數下跌 1.4%， 可能會創近5年來的最低收盤水平。成分股包含很多中國公司股票的香港恒生指數下跌了 3.7% 左右。中國股市正處於持續多年的低迷走勢中，外國投資組合經理紛紛撤離，國內的散戶投資者亦轉向更安全的資產，經濟不振一直令到市場感到擔憂。去年秋季，中國製造業活動力再次減弱，消費價格跌入通縮區域。與此同時，長達幾年的中國房價下跌趨勢絲毫沒有減慢，開發商負債累累而收入進一步減少，有樓家庭的財富縮水，財務安全感下降，消費者信心能否重振將是今年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關鍵指標。2023年投資數據亦乏善可陳，去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放緩，比上年增加 3%， 2022年全年增長 5.1%，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亦依然疲弱，同比下降 0.4%， 因政策不確定性令到企業家惶惶不安。2022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0.9%。 據榮鼎智庫去年年底分析，從房地產行業仍然在萎縮，消費支出有限，貿易順差下降，以及地方政府財政受到重創等現實情況來看，2023年中國 GDP 實際增長率應該只有 1.5%。
在中共操弄下諾魯共和國，在台灣總統大選後突然與台灣斷交，轉移與中國大陸建交，中共似乎想用這樣下作的手段打壓台灣，為自己找回一些顏面。然而台灣外交部1月17日發布新聞稿指出，歐洲地區福爾摩薩俱樂部16日發表聯合聲明，恭賀總統當選人賴清德，並對中共操弄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作為武器打壓台灣民主表達嚴正關切，同時對台灣在面對中共前所未有的界選干預下順利完成大選表示肯定。請聽報導。
福爾摩沙俱樂部聯合聲明指出， NO NO 以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為由與台灣斷交，顯示北京當局刻意曲解該決議，並意圖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對於中國操弄並用聯合國決議作為武器以達到擴張圖謀表達嚴正關切，亦對 NO NO 轉移與中國建交表示遺憾。福爾摩沙俱樂部聯合聲明由來自歐洲議會、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歐盟會員國、英國、加拿大和瑞士共計18個國家的共同主席所發布。聯合聲明提到，努努和台灣斷交的時機顯示中共對台灣民主的刻意打壓和恐嚇，以及對全球秩序和區域穩定的直接挑戰。中共持續利用違背法治及良善治理的手法 在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扩张影响力，国际民主阵营应高度关注并携手因应，以避免对全球伙伴关系产生冲击。我们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并对台湾在威权扩张的前线勇敢坚持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表示敬佩。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共利用老老在我国大选后同我国断交的手段，不单止无法动摇国人坚持自由民主的决心，更向世界暴露了他的威权扩张、挑战国际秩序的野心。民主台湾不畏打压，将持续同欧盟及欧洲国家等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合作，共同守护世界同区域的和平繁荣同稳定，亦对欧洲同加拿大跨国国会议员坚定支持台湾民主自由制度，并以具体行动声援我国，表达诚挚的感谢。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